经文是在罗马书第八章26到27节。第26节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我们把时间交给恩真传道，题目是代祷的大能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在敬拜当中，还有在刚才我们 Susan 传道的祷告当中，我听到了就是一句话特别的扎心，就是说我们要更像耶稣基督。所以在今天还没分享之前，我要向要读一段圣经给大家听。有位传道人说呢，读圣经要比讲道更好，因为你读圣经，你是讲上帝的话给人听，你讲到有时候讲的是自己的话。 OK， 来，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九节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，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上帝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样式，成为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我们一起低头，再次到神面前来祷告。阿爸父神，我们今天真的是有蒙恩的人，因为你向我们说话，你向我们呼吁，主啊，你要我们谦卑自己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的主耶稣都放弃了一切，都倒空了自己在你面前，更何况是我们。主啊，我们靠自己是不能为你做什么，因为你晓得我们的本质是尘土。主啊，恳求你破碎我们，主啊，让我们作为那个掏空的器皿，那你的圣灵，你的恩膏能够完完全全充满涌流出来。主啊，是乃是你的能力在我们里面，不是靠我们所有的。所以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我们要在灵与真理里面来敬拜你。这样子祷告是奉那位坐在父右手边的耶稣的名来求，阿们。我来到闽南堂正式开始服侍是在2017年的9月。那这段时间呢，学了很多服侍上的功课，有很多不同的经历。不过呢，就在上个月，就是去年年底，我们教会最后一次的祷告会发生了一件事情，这是我从开始在这里服侍我没有想过会有的一个经历。那天是这样子的，我们在英文部的祷告会，那我们每个人就是我们的主任牧师告诉大家，就分散开来各自祷告，各自祷告完了以后呢，我们再回来一起祷告。那我们分散开来各自祷告的时候，就是刚才的那段话，腓立比书第二章。我觉得神啊一直在对我说话。那天是星期三晚上，我其实星期三中午开始就一直觉得被这段经文感动，所以我一整天在反复思考。到了那天晚上呢，祷告会的时候就感动更强烈，我就哇。然后里面有一段啊，他说个人不要就是自己单顾自己的事情，我就觉得哇，圣灵在对我说话。然后我就在祷告中看到我自己花很多时间做些有的没有的事情，但是不愿意花时间祷告。我觉得我想要例如上网，我觉得我想要我想要跟人聊天，我觉得我在教会很多服事是要我去做的，要我去忙的。我祷告吗？觉得时间好像不够。 所以我就觉得我就在那边跟神挣扎，我说我没有时间，但是神就让我看到我花多少时间做其他的事情。于是我只能到神面前来低头认罪，说是的，从今以后，如果神这是你对我的要求，那我的重点，我的生活的重心应该是放在祷告的上面。那所以呢，那就大家回去一起祷告了。诶，奇怪，每个人轮流开口的时候，到我左手边的弟兄，是我们教会一位执事叫 Wichai， 他祷告居然用了腓立比书第二章。那接下来因为我的领受也是腓立比书第二章，所以换我祷告的时候我也用腓立比书第二章祷告。还没完，接下来我右手边坐的是我们新来的 Charlie 传道，就是这前牧师，不是，他不是传道，他是牧师，这个韩国牧师，他也用腓立比书二章祷告。连续三个人用腓立比书二章祷告，哇，我就觉得神啊真的是又真又活，他用三个不同的人印证他自己。我们事前是没说话的，我们那天来祷告会就是祷告。你知道后来为什么吗？原来啊，千牧师他说他本来哦准备一篇讲道，准备了一段时间了，他想要讲腓立比书第二章，可是他觉得他写的这个信息比较重了一点，怕弟兄姐妹听了不好受，所以他呢他就不大确定他要不要分享。可是他说那一天神借着 Wichai 还有我还有他自己的祷告，我们三个人这样子祷告出，是祷告释放了同一个信息，就是神要他这样子下去来分享。好，所以今天的主题，所以我们看见说当神的子民一同祷告，圣灵可以做奇妙的工作，他可以用我们这些破碎的器皿，不堪的器皿，我们这些瓦器，就是土做的器皿，但是它可以带出，它可以让我们发挥这个宝贵的作用。所以我才特别看重祷告这个话题。另外就是我们在去年这个江陵节的一开始，我们也在这个地方，就是这一个副堂，我们也进行了晨祷会，很多弟兄姐妹的在座弟兄姐妹都有出席。闽南堂的复兴，我想取决于我们众人的祷告，尤其目前看起来，尤其是这一堂国语堂的弟兄姐妹，因为目前在我看来你们是最摆上的。好，我们一起今天进入主题。首先要讲代祷的话，代祷不是一般的祷告，所以我们要跟祷告稍微区分。 OK， 祷告英文叫做 pray， 代祷被区分出来用 intercede 这个字来说。那我们讲到祷告呢，你会发现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，耶稣基督也教导我们祷告。 OK， 那这一边左边有看到经文， OK， 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所以祷告是一个比较概括的观念。 OK， 祷告的话呢不会是说一种特定的祷告，要知道我们感谢神，我们到神面前来对神说话就是祷告。 OK OK， 所以呢，但是你的祷告时候你会向神祈求，说神啊我需要这个，神啊某某人需要这个，那是祈求。 OK， 感谢主，我感谢你。所以祷告有不同的形式。 OK， 祷告在圣经里面很重要的地位，为什么呢？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这边第十七节说要不住祷告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们的旨意。 OK， 那是代祷呢，代祷在保罗的教导里面，在保罗的书信，像是这里的提摩太前书还有罗马书都被区分了出来。他说我劝你啊提摩太，首先要为人人祈求，所以你的事工你要服侍很好，但是你首先要为人人祈求祷告。他都讲为人人祈求祷告，他又特别再提了一次代求，那表示代求跟他前面讲的祈求一样还是不一样？不一样，所以他才要再讲一次。好，下面还有，下面呢他说同样我们的软弱，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， 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知道当怎样祷告，但是圣灵亲自用无可言喻的叹息替我们祈求。这个祈求我们中文翻译看不出来，但是呢，在希腊文然后在英文的圣经里面，他用了一个不同的字叫做 intercede。 所以代求是什么？代求就是你代替人求，你代替人求。我们来想想看啊，什么叫做代替人求？我昨天要我妈帮我打个电话，所以打电话的是谁？是我妈。可是她是为谁打的？是为我打的。 OK， 你可以想象吗？再进一步一点，我们可以代替别人很多事情，有些事情我们是不能代替人的。结婚你大概不能代替别人去结婚的。 OK， 死，但是我们晓得有谁代替我们死？耶稣基督。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一位终极的代祷者。 OK， 因为这个代祷不是只是说我嘴巴上讲话 intercede 这样子的一个代祷代求。我想圣经里面在教导我们的不是说你用嘴巴为这个人求，有时候你要身体力行，就是要去做，你要代替，把自己摆上代替别人，这就是耶稣做的。所以请问各位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问题，请问耶稣现在在做什么？讲得好，耶稣现在在不过正确的答案不是祷告，耶稣现在在为我们代求代祷，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话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章。OK， 我知道我可以控制，不过比较方便。好，那我们呢晓得有区分以后，那我要再做进一步的区分带大家来看，就是祷告是基督徒的本分。 OK， 那我们怎么知道是本分呢？有些事情耶稣在教导的时候他们也说，哎，如果你们怎么样的时候，他说当你们怎么样的时候，就是你们本来就该做这些事情。所以例如在马太福音第六章，耶稣说当你们施舍的时候，哇，不要弄得大家都知道。还说当你们进食的时候，不要看起来你好像很累的样子。他是最，然后呢，但是中间一大串他说当你们祈祷的时候，当你们祷告的时候，这是耶稣的教导，不可像假冒为善的人，要关起门来，在隐秘的地方向隐秘的父求，祷告的时候不要重复没有意义的话。这是耶稣，所以耶稣看重祷告，他基本上已经认定我们每个人都祷告了，因为祷告是本分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要来看别的。 OK， 下一章我们讲到祷告这个主题，不过呢我列了一些人名在这边啊，请问大家有看出来这些人有什么共通点吗？麦基洗德是谁？他就是一个大祭司，他不是那种亚伦的后裔，他不是利未人，他是神自己安立的。所以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有提到耶稣是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，因为他是神自己安立的。他因为耶稣不是利未人，他不是亚伦的后裔，他是，而且麦基洗德还是一个王，他是撒冷王，耶稣同样也是王，你又是君王又是祭司，圣经里面就两位，一位就是麦基洗德，另外一位就是耶稣基督。好，那这些人物的共通处。好，麦基洗德因为他是祭司，所以呢祭司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代替人献祭，献祭为的是赎罪。亚伯拉罕呢，记得索多玛与俄摩拉吗？亚伯拉罕他就是说，神啊，如果有多少多少义人，你就不会灭这个城。他跟神讨价还价，从多少减到了多少，好像从50减到10个，然后再他也不敢再问了，因为就是没那么多，连一个都没有。就是他为索多玛俄摩拉的人在神面前拜托神，就是在神面前讨价还价。犹大呢？犹大他在他的兄弟约瑟面前，那个时候他还不晓得那是约瑟，他以为这个人是一个埃及的宰相。他说啊，我爸爸很可怜，他丢了他最爱的那个儿子，所以呢现在呢你又要抓我的小弟，就是便雅悯，那我宁愿代替我弟弟被关，你也拜托你不要抓我的弟弟。他愿意代替他弟弟。OK， 这个是犹大，这是雅各的儿子，十二个儿子其中一个。接下来是摩西，摩西就不用说了，摩西呢在出埃及记里面常常呢他不怕神的愤怒，就到神面前说，神啊，哎，我知道他们犯错，不过呢，不过神你就看看我吧，你就降罪给我好了，你原谅他们。那是摩西，摩西也代替这些以色列百姓到了法老王面前。亚伦他也是有一次他们犯罪，就是可拉给这些以色列人犯罪，哇，就是靠着亚伦的祈求，所以神的愤怒就才离开了以色列人。以斯拉尼西米还有但以里他们都到神面前来为他以色列人认罪。约伯他几乎每天为他的孩子献祭，耶稣他为我们献了完美的祭。所以这些人的共同点你们看出来了吗？就是他们都是代求者，代求的人。保罗也是，所以保罗的那个教导特别多在讲代求。这边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，纵观这些圣经人物，甚至不是圣经的人物，我多列了几位，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有代祷的职分。所以祷告是本分，但是代祷是职分。因为怎么说呢，例如祭司，祭司是一个他的职位，对不对？做祭司的人你就必须要代祷， OK， 你就必须要代求，因为那个是你的工作，你没得选择，你是必须要的， OK。 好，那我当中还练了一些其他的人，例如有白邦兹、哈维尔，这都是19世纪，哈维尔一直他的活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，还有史多美，史多美是现代，出了很多关于祷告，还有代祷的书的一位姐妹，她是美国人。OK， 所以这些人，如果你们想要更加的了解代祷，最后这三位的作者的书，或者他们的生平经历，各位也能够去看。好，所以代祷是职分。 OK， 我们接下来看完了这些人物，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耶稣基督的职分。 OK， 好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两段经文好吗？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复活了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因为耶稣是永远长存的，就拥有他永不更改的祭司职位，因此那些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长远活着为他们代求。如果我们说我们想要更加的像耶稣基督，那耶稣基督的工作是祭司，他的工作是在神的右边代求，那么像耶稣基督的人是不是应该做同样的事情？ OK，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讲代祷的职分是怎么样子的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代祷这个词用英文叫做 intercede， OK， 所以我们把代祷和祷告区分开了。那我们就要知道代祷， OK， 有代祷这件事，就有代祷的人，那我们称为这些人，我们称这些人叫做代祷者。好，所以代祷的人是有一个有一个 title， 你有一个称呼，有个称谓，你是一个代祷者。你所做的事情，你就是到神的面前来代求。OK， 那我们要很清楚哦，不是说我祷告，我是一位代祷者。我们先不用换下一个 slide， 就把它留着啊。讲到代祷者，我们就想要知道，那谁是代祷者呢？谁是代祷者？好，刚才有提到一种人是祭司 ，OK， 不过那是旧约啊 ，OK。那我们也讲到耶稣是代祷者。其实刚才那个汉文雄他分享他的奶奶的事情，这个我也有感触。我有一个很近前的奶奶 ，OK。那所以呢，其实代祷者我觉得是有属灵权柄的人，一个近前在神面前代祷的长辈，你的后裔就会是近前的。 OK， 所以代祷的人 OK 在一个家庭里面我觉得家长 OK 家长应该要为自己的孩子来祷告，你是有属灵的权柄的，你是这一家人的 leader， 你当然要为你的孩子来祷告 OK 代祷不只是祷告而已，像约伯一样，他说我怕我的孩子得罪神，所以我要代替他们求神来饶过他们，求神饶恕他们的过犯，这个是父母亲很重要的祷告 OK、在小组里面小组长 OK， 你希望你的小组员每个人能够爱神的话语，能够被神来改变，那你要为你的小组每一个人来爱祷 OK。 在教会里面，所以我说有属灵权柄的人，我们已经可以开始看得出来是哪些人了吗？多半就会是年长，或者是你有领袖地位的人 OK， 在一个群体里面。所以如果我是一个老师，我在学校教书，那我应该为我的学生来祷告 OK。 所以代祷的职分神是给了，我相信给了每个家庭里面做领导的人，每个地方里面做领导的人OK。 所以如果我身为一个领导者，我却不为神所托付给我的例如羊群来代祷的话，那我就已经没有尽到我的职分 OK。 好，所以我们来看下一个 slide， 谁是代祷者。这样听一听，有的人会不会说，那我不是啊，我又不是小组长，我也没教主日学。但是或许你是一位父母亲，或许神有把某位弟兄姐妹，某个或者一个某个还没信主的家人放在你心上，或许你是你们全家唯一一个基督徒，这个时候属灵的权柄在你那里，你要开始兴起来代祷，因为代祷者的职分在于你 OK。 所以代祷者是这样子的一个，我相信是神要兴起的，为了一个教会，神会兴起很多的代祷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像我们今天唱的诗歌，每一次我们祷告，我们是站在破口的地方摇动神的手，祷告做的事只有神能够做，我们不能做的 OK。 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来更进一步了解说，那为什么要这么强调代祷，乃至于强调代祷者的职分呢？因为代祷有大能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。我们若照着神的旨意祈求，他就垂听我们，这就是我们对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既然我们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 OK。 当我们为人代祷的时候，我们知不知道自己所求的会不会得到回应呢？神会不会垂听我们祷告呢？按照圣经的教导，我们所求的如果是按照神的旨意祈求，那我们就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若是我们还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说，或者你还没有这样的经历说，我所求的神就垂听，我所求的就得到答案，若是还没有，表示我们需要操练，我们需要操练。好，在讲操练以前，我们先来看说神是怎么样借着代祷来做工 OK。 好，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多例子，但是呢，当我自己也觉得很惊讶，当我下去努力的在想要更加了解圣经怎么讲代祷的时候，我发现第一件事情，代祷是为了什么？代祷是为了成就神的救恩 OK。 代祷不是只是说哦谁的病会好，代祷不是只是说需要得到满足，神要的是找器皿来成就他的救恩。所以这边有三段经文，以赛亚书说神、哦、这个他指的是神，他见无人，竟无一人代求，甚为诧异。 他就用自己的膀臂拯救。 OK， 所以神在寻找代祷的人。接下来他说，这在以西结书22章，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，在我面前为这地站在破口之处，使我不毁灭这地，我却找不到一个。神要拯救我们，神要拯救要被毁灭的人，可是神需要有人站在破口的地方为他们来代求，修复倒塌的祭坛，修复倒塌的城墙。再来讲的就是摩西，好，所以诗人在诗篇106篇23节，那上面如果写新的话，表示这是从新译本而不是从和合本截取出来的经文。所以说到摩西的代祷，当神要灭绝以色列的时候， OK， 不是有他拣选的摩西在他面前站在破口上使他的怒气转消，恐怕他早已毁灭 他们了。因为罪的缘故，我们晓得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我们所有的人结局，我们若是没有耶稣，没有救恩，就是毁灭。为了成就神的救恩，神在寻找代祷者。以赛亚书59章的经节最后他会延续到讲耶稣，因为耶稣就是神自己为自己兴起代祷者，代求者。所以首先代祷成就神的救恩，再来代祷 OK， 不是为我们个人而已，不是为家人而已。代祷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代祷为了是建立教会。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代祷怎么样能够来建立教会。我需要下一个 slide， thank you。 OK， 好，这个是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保罗对提摩太的吩咐。 OK， 那我们不念这个经文。 OK， 我提重点，就是说呢在圣经里面，在保罗的教导里面，我们代求 OK， 要为人人代求，为的是什么？我们能够敬虔端正的过平静的生活，如此一来就可以使众人得救。所以这边提到代求是为人人祈求，但是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使信徒能够过敬虔的生活。在约翰福音17章1到26节，我们看见一个耶稣代祷的范例。耶稣代祷的对象是谁？耶稣是为人人代求吗？并不是。我们详细看这段经文，你会看见耶稣为门徒还有信徒代求，不是所有的人耶稣都有代祷。 OK， 我想不是我们的主说不用为这些人代祷，只是说在他给我们的范例里面，我们看见的是他只为了门徒和信徒代求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他的代求是为了兴起这些门徒还有信徒，那这些门徒还有信徒他们就可以再出去传福音。教会是这样子建立起来的。 OK， 来，还有在一个最重要的，我想代祷是需要靠着圣灵引导。所以有我们今天罗马书8章26到27节的经文说到，我们要靠着圣灵OK， 来代祷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代祷需要靠圣灵的引导，代祷可以建立教会，代祷还能成就神的救恩。我们过去可能没有想到说，原来代祷有这么多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。 OK， 代祷的工作相当的重要。可是呢，有效的代祷不是我们什么事情都祷告。啊，教会的需要很多，我为这个事、那个事祷告。如果按照刚才所看的经文，我们需要是为人祷告，不是为事情祷告。OK， 为人，因为代祷你是要代替 那个人。OK， 你为事情祷告，你可以说不过去嘛，那就不叫代祷啦。你要代替人。OK， 所以代祷我们的重心不是放在事情上面，是放在人的上面。所以当我们设身处地，我想当我们能够体会你所代祷的人他的处境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的代祷可以起更大的作用。下一个 slide。 所以靠着圣灵的引导的代祷会是什么样的祷告呢？就是我们跳过看下一个，就是有果效的祷告。所以有效的祷告必须是被圣灵引导的祷告。好，这是出自于渠劳的祭司代祷使徒哈威尔这本书。那在圣经里面我们有没有看过被圣灵引导的祷告呢？有，下一个 slide。 就是在使徒行传第13章1-3节，安提亚的教会呢，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他们一起敬拜主的时候，这边讲的侍奉，有时候我们也是讲敬拜，在敬拜祷告然后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了什么？他说为我把巴拿巴还有扫罗分别出来，去做我呼召他们做的工。那这些人有没有按照圣灵的引导继续祷告？有，他们听到了以后，他们不是说马上去行动，圣经接下来说什么？于是他们进食祷告。他们听到了圣灵的引导，再下去祷告以后呢，为这两个人按手，就把他们派出去了。这件事情有多重要？这件事情有多重要？重要到什么呢？就是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发生，如果这些人没有顺服圣灵的引导下去祷告，今天我们通通不在这里。因为福音向外邦人传开，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需要代祷，我们需要成为代祷者。因为我们已经看见代祷能够做的事情，但是如果我在祷告中我没经历圣灵引导，我觉得我的祷告的重心没有为众人为信徒，没有办法建立教会，或许还是说我还没有看见我的祷告成就救恩，那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我们需要操练，我们求神带领我们说，主啊，我好像没有经历到这些代祷的大能，你能不能使用我做代祷者？ OK， 让我看见代祷的大能。我们当中有些人已经看见，因为你对你的家人说话什么的改变不了他们，但是当你到祷告的时候，你就看见神奇妙的作为。我自己有一些经历，我经历到我自己外公的救恩。那刚才有跟大家分享我们怎么样在祷告会里面相互印证，那样子圣灵的带领，那样子的带祷不是为了个人，是因为神要让 Pastor Charlie 能够去释放信息来建立教会。最后分享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一个星期前才发生的。我在向神说，神啊，我要讲带祷这件事情，其实我的精力也不是那么充足。我那天晚上，星期五晚上开车从教会回家，那快到家的时候呢，咦，大家都慢了下来，路上的车慢了下来，有一个人他在干嘛呀？诶，拄着一个拐杖然后走在马路上，很危险，那个时候都快晚上10点了。然后呢，我想这个人是不是盲人，他拿个拐杖，然后大家慢下来，然后他是一个印度人，又不容易看见，因为他皮肤比较黑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危险，然后就开过去就想，哇，好危险啊，替他祷告一下吧。然后就开口开始，主啊，求你，诶，还没祷告下去，一个声音在我脑海里响起，一个带有权柄的声音跟我说，你去帮忙他。我听到这样的声音，我就继续开车。我听到这样，可是因为这个声音是有权柄，而且我认得这个声音，我就好吧，我都说我要摆上了 ，OK， 我都说我要做代祷者，那我掉头 ，OK， 所以我就掉头，然后走小路，小路绕了远一点，我一路上还 讨价还价，跟神说：“耶，我一个女生，我都晚上十点了，你知道她一个那么就人高马大的，我去帮忙她。”然后呢，我还说：“啊，我跟神说，我或许我到那边了，我到那边她就走了，我就不用帮她了。”OK， 到了以后，我就停车，还没看到她，停好车，哎，她走过来了，她走过来了，那我的。那个车头灯照在他身上，我觉得更恐，就觉得有点吓人，因为他很高 ，OK， 然后眼睛发亮这样子，所以我就摇了车窗下来。你知道他劈头对我说什么话吗？他说：“我行动不便，我姐姐也行动不便，但是呢，我就把自己锁在家门外面的，所以我没有办法进去。我敲门，我姐姐都没听到，就算听到，她也没有办法起来帮忙我。”那我上楼敲房东的门也没有回应，所以呢我就试着想要把这些路上的车辆拦下来，看有没有人帮忙我。他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，没有一个人停下来。我觉得好像神说没有一个人在为众人代求一样。所以我告诉他说，我本来已经走了，但是呢我就觉得看到你在这里我不放心，所以又绕了回来。我没说其实圣灵叫我回来的 OK， 所以我就他只是需要有一个人去帮他开车库的门，因为他住在楼下，他的门在车库里面，就把那个门抬高。但是因为他是一个行动不便的人，他没有办法，也没有办法施力把门抬高，就只是这样而已。然后走的时候我就跟他说 God bless you， 他也跟我说 God bless you， 我就很高兴的回家了，那觉得很圣灵充满，很得到激励，说神啊你好奇妙哦。所以我们讲到代祷，不是说嘴巴上说，耶稣既然为我们而死，有什么是我们不能为他做，有什么是我们不能按照他的引导为别人做的呢？在这里说很简单，刚才分享的经历也很简单，因为就一下下的事情。但是若是神要你摆上长时间的为一个没有信主的家人祷告，若是神要你摆上你的金钱和时间来照顾有需要的弟兄姐妹，若是神要你把你所有的去拿去给一个宣教的机构，我们做得到吗？有人做到了，我刚才提到的徐劳的祭司代祷使徒豪威尔，他是威尔斯大复兴的关键人物，他的确做到了这些事情。OK， 所以我要勉励各位，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有效的代祷者，做有效的代求，集中火力在神要我们代求的事情上面，不是按照我们的心意，乃是按照神的心意来求。接下来 OK， 那代祷者不容易哦 ，OK。代祷者呢，我们需要献上自己。我看看下一个 slide，OK、okay?。对，我们需要献上自己。你要有一个愿意的心，作为全然摆上的器皿 ，OK。然后就像我们唱的诗歌，要站在破口 ，OK。按照心灵的圣灵的心意为众人代求。那最后一个 slide。没有了 ，OK， 少了一句 ，OK， 少了一句 ，OK， 那很重要的是哦，就是这一句，对，这句 ，OK， 就代祷的大能在于代祷者生命摆上的多寡，你摆上越多，圣灵越能借着你来做工，所以闽南堂的复兴就靠着我们各位，我们需要摆上，我们需要让圣灵借着我们的代祷成就神的救恩。成就他一切奇妙的作为。好，那我们一起祷告。